所以弟兄姊妹是基督，就是那个地震，就是主回来脚那么一脚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整个摩利亚的那个场景就为我们裂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水所到的地方什么都活过来了，现在死海的水变甜了，而且呢你所看见的景象就是加利利海的景象。我们知道以撒呢是在摩利亚山上什么这个献给主的，那么圣殿呢就是在以赛亚就是在亚伯拉罕见以撒补上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如果我这个人呢假定是摩利亚山的话，我这个地方在我背脊这个地方是摩利亚山，就是以撒献以撒的地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大家都忘记了这一座山呢根本整个是一块石头啊。那么现在我们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列王记告诉我们，等到神的殿站起来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，听不见铜器，听不见敲打的声音，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？现在你才晓得，首先我们要问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石头是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用彼得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是活石，我们来到他面前都像活石。那我们中国人的石头啊，就是普通的石头，最多是这么一点大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石头。如果你真的到以色列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你所看见那些石头，每一个石头都大得不得了。那么我们最近前不久有一个机会，那是跟巴西弟兄们到了这个以色列。那么有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就是我们终于能去进到一个，就是你不记得曾经出过事情吗？就是。这个以色列不是挖了个隧道啊，然后那个这个回教徒就当地人就造反了，就说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很紧张，因为他们怕以色列不小心啊，就挖那个东西，就挖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底下，那么就那么这个对他们就成为威胁，因为这个圣殿的上面盖的是回教的寺，所以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那一次呢，我们有机会能够去参观那个隧道，那个隧道我们就最值得参观什么地方呢？就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等于没有去过，因为现在耶路撒冷你所走的那块地方啊，事实上不是主耶稣那时候走的，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的那块地啊，是比现在两层楼到三层楼以下，现在因为几千年的这个泥土慢灰尘就慢慢慢盖盖盖盖，所以现在你所站的那个位置呢，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位置。所以很多人呢不去朝圣嘛，特别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主耶稣走过，他们高兴的不得了。其实他们所踩的每一块泥土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踩过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现在所踩的都是两层楼高上面的那块土地。那么主耶稣真正脚踩过呢，是两层楼以下的那块地。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知道，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踩的那个地面，他所走过的街道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什么样子？你要走那个地道，你一进到那个地道啊，你脚所踩的那块地啊，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踩的那一层。你所看见旁边那一块的墙啊，你就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圣殿的那个墙。然后你往北走，你越往北走呢，就越高。然后呢，你就到了根基的部分。那么你特别注意里面好大的一块石头啊，大概就像我们房间这么大的块石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。那么等到他们把房那个这个石头盖这个盖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用水泥的，根本不用水泥的，他们的建筑是一块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，每一个石头有一个重量啊，他们摆在上面就这样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所罗门怎么盖这个圣殿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么大块的石头它从哪里搬来的？从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锤子，没有这些的声音呢？你今天到工厂里面，到各个这个盖房子的地方，那又灰尘又多，而且声音多了，都是榔头啊锤子啊这些声音，那么怎么在圣殿就连这点声音也没有呢？很稀奇。原来在什么地方？原来所有这个圣殿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凿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彼得说他是活石，就是那个摩利亚山大的那块石头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是他凿出来的一块一块的活石，但是事实上也是很大很大。 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凿出来的呢？在山里面，就在摩利亚山里面，因为整个都是石头嘛。那么因为你越往北走呢，这个地势越高，所以等到那个石头啊，到时候怎么会搬到摩利亚山呢？因为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啊，是在我这个背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地方比较高。如果整个是摩利亚山的话，那么在这个山里面所挖出来那个石头啊，它不需要搬上去，不需要的，它很自然用地心吸力呢就滑下去。所以他们就这样很巧妙的把石头呢，就从山里面挖出来，挖得整整齐齐的。所有榔头、锤子声音都在山里头，你看不见，暗中的神的工、暗中的工作都在那里。等到这个石头呢搬到这个橄榄、搬到这个山上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所有的那个石头啊都已经找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把它配搭在一起，不需要锤子的声音，现在呢已经就把它盖好。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教会建造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锤子的声音，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暗中的工作，没有暗中十字架的工作，没有教会的建造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已经做成功了，每一个人都是有分量，所以你不需要浆糊，你也不需要水泥，你只要把两块石头配搭在一起，就成为神的灵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整个耶路撒冷那一座圣殿，所以我们的主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那不仅是做那个塞萨利亚腓立比境内那块磐石，也是指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块磐石，这么大的磐石，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哥哥他山在哪里呢？哥哥他山大概就在我眼睛这个范围，就是如果橄榄山或者如果这个以撒西顿线上是在我背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么这个哥哥他这个最北边就在我额头这些地方，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在那里定十字架的，定十字架那个对面就是所谓所罗门的矿场。那么你知道所罗门的矿场里面现在好大的洞啊，他们当初相信说西底家逃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，就从那个地方一直通过那个地道到了耶利哥城，到了耶利哥城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记得啊，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呢那个磐石就是在那个磐石上神的殿被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就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我要建造我的要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加利利海形成的过程和死海恢复的过程是一个过程，都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十字架在我们这样工作的时候，就是神的指头在我们这样动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你所看见的这个整个死海的光景，就像什么？就像哥哥，就像加利利海一样。你记不记得加利利海的故事？你记得最后主耶稣行个神迹，那个神迹什么？就是153条鱼。这153条啊，很有意思。因为新约这个四福音里面鱼一共吃多少次呢？17次。所以153是什么呢？是1+2+3+4+5，一直加到多少？加到17，刚好是153。666也是呀，666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那个野兽那个兽一共出现了36次，所以666等于什么呢？是1+2+3，一直加到66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不是你随便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加利利海有两个数目，一个呢是153，还有一个就是17，一直加到17。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14号钉十字架的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所以17在圣经里面呢代表死而复活。那么我们要记得153所代表的那个祝福，乃是以死而复活来做根基的。但是更奇妙的，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刚才以西结第47章，那里告诉我们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连都要做撒网的地方。那个隐呢，在原文就是泉，水泉的意思。所以隐基底，基底呢是水泉的名字，还有呢以格连也是水泉的名字。你把这两个名字啊，如果你仔细的根据希伯来原文，它那个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数字，如果把它加起来一定有个数值的。 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这个四组加起来，以希伯来原文那个几个每个字母如果都代表个数字，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7。那么以格连呢，加起来刚好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说这是碰巧的。在加利利海所要发生的故事，有一天呢，在死海也会发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真的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他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弟兄姊妹，磐石为我们裂开，叫我们再次回想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现在我们的主做另外一个工作，同样的一个工作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水泉就产生了。那么在神的家里面，特别在神的殿里面，洗头是在门槛底下，你看不见。有一段隐藏的生活，那么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经过4次的测量，那个水就变成长江大河，那个水就变成活水的江河。那感谢主，这个江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活过来，到处都是树木，到处都是生命。水到哪里，天就到哪里；水到哪里，生命就到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死海在哪里，天也在哪里，为他开。因为主耶稣来是把天堂带到死海，也是主耶稣第二次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实实在在的，你看见说，整个的死海要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所注意的是地理？难道我们所注意的是生态吗？不是，背后一个很清楚属灵的功课的教训，就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今天我们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教会。那个恢复的路在什么地方？感谢主，人就是磐石裂开的磐石，人就是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能够叫死海变成加利利海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主自己的话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些预言有一天通通要应验。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。有737个重大的预言，那么主要的事件是590个，那么现在只剩下20个还没有预言。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预言是剩下的20个里面其中的一个。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这个事要发生，如果这个预言会发生的话，那就证明说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许多时候虽然我们体现肉体，你带给我们的是死海的景象，但是主能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他能够把死海变活了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那个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凡是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，万物都活过来，能够叫死海变活。所以不要指责别人，好像什么都是死的。如果你是活水的话，你到什么地方就是死海就要活过来。所以但愿我们做活水的江河，但愿我们里面所洋溢出来的是那个洋溢的生命，但愿我们不是指责别人是公会，我们是教会，但愿我们的谦卑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做一个活水的江河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不是指责别人，但是我们能够做一个工作，能把这个死海能把它变给别人的。当然不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的光景，许多的情形的确就叫我们想起死海的光景，但这个不是叫我们去讲到别人，这个反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。我前不久到伦敦，特别到闭关弟兄会中间去，我们知道当初主时代就答对他们，就给答对他们，可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亮光。那么特别关于教会在地方上的建设，很明显撒贝宁给我们看见，但是很可惜，这班弟兄们后来他们以为只有他们看见，他们把整个墙扶得越高越大，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了主给他们许许多多，但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慢慢那个光景呢，就像死海的光景。那么我访问了一般的，平常他们不让我们剥饼的，那我告诉他们说，我不参加剥饼，但你能不能容许我坐在后面来参观？他们答应了。那么那个在伦敦，那当初呢是很好的一般的机会，那现在大概只剩下20个人，20个人呢几乎没有一个是英国当地的人，这些人呢都是从纽西兰呢或者澳洲了，从别的地方他们到那里去帮助的，很稀奇。 在一个半钟头里面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只有三个到四个祷告，如此而已。一个半钟头的时间，我实在那个聚会都很清楚，也没有偶像，也不像苦，这是很简单的聚会。但是弟兄们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感觉就是那个情形呢，就好像这个情形一样。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证。当初神的确借着他们兴起很荣耀的见证。那么弟兄们，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这些，不是叫我们有更多的话来责备别人，应该是更多的话来责备我们自己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地面的光景也许是这样。但是路在什么地方呢？路就在从神的家里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。